各位在线上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平安！很高兴今天再次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信息。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借着神的话语，一起继续早上的敬拜。我想用哥林多后书的这一段经文呢，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就是责备与安慰，来甚至上帝在教会里面的作为。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要向你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我们要称赞你的名。我们呼求的时候，你就应允我们。早晨我们在这里就是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借着圣灵的引导带领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乐意顺服你的旨意。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结果是叫他们忧愁。为什么他们忧愁难过？因为保罗很严厉的责备他们，他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信。为什么保罗要严厉的责备他们？表面上是他们可以有很多的事情让保罗生气。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讲，他们有结党纷争，他们有容忍淫乱的事情，他们在圣餐的时候，他们其实很随便，他们彼此告状，甚至会告到外邦人面前。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保罗非常爱他们，保罗爱他们，所以责备他们。我想到我小时候带我儿子，我做过这样的事情，他不乖要打他手心的时候，我拉着他的手说，爸爸爱你，所以要打手心。保罗的责备让我想到我自己的场景。严厉责备是一个不太愉快的场面，关系会很紧张，而且场面有时候会很僵，甚至会带来伤害。以后见面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点尴尬。保罗既然很爱他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不需要用严厉的方式，不需要严厉责备，可以为他们祷告，可以安慰他们，让圣灵来责备他们就好了呢。保罗教导哥林多人什么是爱，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保罗一路讲到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既然爱是不计算人的恶，要恒久忍耐，又要凡事包容。所以有人会认为碰到教会里面有不对的事情呢，其实不要多指责，要多多包容。圣经岂不是说过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吗？其实这样的理解并不恰当，这样的理解应用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解释。什么叫做包容呢？包容原文 stego 这个字是很少用的字，通常翻译作忍受，只有在这个场合翻译成包容。我们如果留意看保罗他用什么样的场合来用这个字呢，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凡事包容或者说凡事忍受他的意思。哥林多前书九章保罗说到，我们在你们那里呢，没有靠福音养生，我们倒是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保罗怕福音的传扬受到阻隔，他就靠支帐篷养生，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奉献，不接受他们的供应。他有缺乏有不方便的时候，他就凡事忍受。但是当他为了坚固信徒的信心，他有他不能忍受不能包容的时候。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告诉他们说，我知道你们遭遇患难，我就不能再凡事忍受，不能忍受，我宁可 独自一个人留在雅典，但是我一定要打发提摩太去兼顾你们，去安慰你们。当保罗觉得情况有需要的时候呢，他就不见得是凡事忍受，他要采取行动，他宁可自己一个人落单留在雅典，他一定要打发提摩太去兼顾帖撒罗尼迦教会，安慰他们。保罗看见哥林多教会有各样的问题错误，他就不肯凡事包容，不凡事忍受，他不肯不讲话，他要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的问题，要写信责备他们。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五章也讲到说，凡事如果受了责备，就是被光显明出来，所以不是说无论什么事都要凡事包容，而是要让真理的光能够照到这个场景，这个光，这个里面把事情给纠正过来。教会里面出现不合圣经、不合真理的事情呢，就需要懂得用适当的责备，让错误能够得到纠正，让人有真实的悔改，可以坦然无惧行在光明中。所以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要轻易被人激怒了。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要凡事包容，但是更要懂得凡事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就是在爱里面说真理。凡事如果受了责备，用真理的光把它显明出来，就能够被纠正，能够走回正路，能够继续在光明中行。所以我想从这段经文呢，跟大家来分享三个重点，就是在神的家中是需要有责备，在神的家中做责备的工作，能够生出真实的悔改，真实的悔改能够带出极大的安慰跟极大的欢喜。责备跟安慰其实是一体的两面，我们跌倒的时候，神很愿意安慰我们，但是神也要责备我们，要帮助我们学会站得稳，走得好，免得以后又跌倒了，这样我们才会得到真正的安慰，得到持久的平安。出于神的责备呢，会叫人不愉快，会叫人忧愁，但是一定会带来真正的安慰。希伯来书就这么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管教的过程会让人觉得不愉快，但是主所爱的他必定管教。有真实的爱，教会就有诚恳的责备。每一个爱孩子的父母亲呢，其实都有过责备孩子的经历。一个健康的教会就应该懂得做责备工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圣经用身体来形容比喻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身体有病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懂得接受医生的诊断跟治疗。用个很实际的比方，我这几年呢，其实两个肩膀都发痛，有不同的原因产生的情形。有一阵子呢，我甚至开车的时候只能用一只手，所以需要找复健师。复健师会怎么对待我呢？他就是用很诚恳的态度会责备我，会指出我的姿势不对了，坐的时候打字的时候怎么样不对，会指责我缺乏运动，会讲我不懂得怎么照顾自己，会讲很多。但是呢，他会告诉我怎么做正确的动作，应该怎么样注意，应该怎么休息。复健的过程是相当漫长，相当辛苦，可是当我肯接受纠正的时候呢，就逐渐看到明显的进步，慢慢现在可以两个手开车。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又有结党纷争各样的事情，好像一个身体呢出了很多的毛病。保罗很想安慰他们，但是 保罗做什么？他就像妈妈听见离家在外的孩子生活作息饮食都不正常，身体出了毛病，很操心很关心他，但是第一件事情是要责备他。保罗讲过，他说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就说，我们无论是受患难还是得安慰，其实都是要叫你们得安慰。保罗怎么样安慰他们？我们就看到保罗其实是透过责备他们。首先责备，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其实都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讲他们什么地方要被纠正，这是一个责备。保罗写信责备他们，结果是叫他们忧愁。为什么忧愁呢？就是因为保罗话真的是很严厉。难道保罗喜欢责备哥林多人吗？不是，他是流着眼泪写那封信责备他们。保罗写的这封信呢，很严厉，但是已经失传了，没有留下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到，他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心里难过的时候呢，是多多流泪写信给你们。他这封信不是哥林多前书，是一封已经失传的书。虽然保罗心里难过，但是呢，他必须写，因为在神的家中需要做责备的工作。如果教会懂得做责备的工作，就能够保持信徒的健康，灵命的健康。过去这许多年，其实有一些在教会界让人痛心的事，就是我们都看到爆发了很多所谓的丑闻，很多的 scandal， 有的是财务方面的，有的是性生活方面的。其实不少事件都是被隐藏了很多年，而且甚至发生在一些有名望受人尊重的教会领袖人物身上。他们呢想避开个人的羞辱，所以会用各种方式来隐藏这些所谓的 scandal。 周边事实上是有人知道，可是也许是家丑不可以外扬，什么样的原因我们不明白，但是会帮助他们继续遮掩。表面上说是用爱心遮掩遮盖，结果呢是给教会带来更大的一个羞辱，叫神的名受到亵渎，也造成很多人对教会不谅解，对教会失望不信任，甚至有人就不去教会了。那么为什么不能够早早纠正这些问题呢？好像一个人生了病，如果早发现早医治，很快恢复健康，但是拖久了就会演变成很难医治的大毛病。原来是教会界忽略了一件事情，很重要的职责就是怎么做责备的工作，是应该做，但是不懂得，不知道怎么做，甚至是不愿意做。信徒会跌倒，其实牧师会跌倒，出名的传道人也会跌倒，大卫、所罗门都会跌倒。教会里面的确是会有罪的问题，这样的故事很多，网上多，你们听过见过，我就不去多讲。犯罪的问题其实就是得罪神，也得罪人，伤害人，一定有人受到伤害，而且罪会散发不太好的味道，一定会让人闻到，如果揭发出来会让人觉得丢脸，觉得很难收拾，怎么办呢？遮盖起来不要讲，或者私下解决，这个叫做掩饰，英文就叫做 cover up。 有一句经文其实常常被人误用，就是彼得前书四章的话，说你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既然用爱心能够遮掩罪，就不要把罪指出来，要用爱心包容，要帮他遮盖，给他时间，慢慢他总会改过来的吧。这样的说法其实并不恰当。什么叫做遮掩许多的罪呢？雅各书五章有很清楚的教导，说要这样子来遮盖才是真正的爱，才是真正的遮盖罪。雅各书五章十九二十节就讲到，要有人使他回转，要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来，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罪不会随着时间慢慢淡化， 慢慢消失，罪会像毒疮越烂越大，那个味道是不会自动消失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教会界的 scandal 遮盖久了，有一天会爆发出来。做那些事的人越来越觉得他可以继续做，继续做类似的事情，有一天就会发出来，爆发出来。遮盖罪的真意呢，是要有人使他回转，就是圣经所说的责备，要有人指出这个罪，帮助他转回来，认罪悔改，让耶稣基督的宝血真的遮盖他的罪，得到神的赦免，得到人的宽恕。这个才是真正的爱，不是我们帮助他遮盖，是让神来赦免，神涂抹他的罪。所以约翰一书有这样清楚的教导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句话呢，不是单单对初信的人讲的，是对每一个信徒讲的，是对牧师长老讲的，对教会领袖讲的，要帮助我们能够得以完全。会跌倒是每个信徒的经历，我们讲这些话其实心里是沉重的，但是神容许我们跌倒，要让我们经历到被纠正，经历到安慰，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我们就更认识什么叫做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主。大卫在诗篇十九篇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神怎么样拦阻大卫呢？我们的希望，神怎么样拦阻我们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呢？我们的盼望是最好神就直接拦阻，不要让这个罪，不要让我们去犯罪做错事情，这样看起来人人都很不错，人人都很光彩，在人面前都很好，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但是神不是这样做，神在教会不是这样做，神容许，因为人心中有私欲，神要炼净我们，让我们的良善是从内心里面真的发出来，让我们能够长大成熟，就逐渐进到一个完全的地步。所以神怎么样拦阻大卫不让他犯更大的罪呢？神的确借着亚比该，比方我们看到用亚比该来拦阻大卫，免得大卫一时冲动呢就会出手杀害拿巴。虽然这个拿巴呢，他真的是刚愎于顽，名副其实啊，这是圣经的话。但是大卫在愤怒中如果去杀人，会留下臭名，以色列人不见得会谅解。亚比该就出来拦阻他，大卫醒过来，大卫感谢神，大卫就没做这个事情。大卫是否从此就知道守分寸，懂得慢慢控制自己的私欲呢？不再犯罪，我们看到不是这个样子。大卫做了国王以后，他中国的话讲饱暖思淫欲，犯了许多大罪，奸淫、杀人、说谎话，有整年的时间在人的面前他像是一个公义的君王，可是私底下呢，他是受到良心的控告，不敢亲近神。在诗篇三十二篇，大卫就自己写下他的心路历程。大卫自己承认他是终日哀哼，骨头枯干，感谢神，神就借着先知拿单来指出，就是来责备大卫，指出他的罪，免得他继续犯更大的罪。什么是更大的罪呢？就是他怕丢脸，死不悔改，不敢在众人面前承认他的罪，他就没有经历赦免的恩典。罪会像一个骨癌，慢慢一直侵蚀他，侵蚀他的灵魂，继续让他与神隔绝，不敢亲近神，终生会痛苦。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大卫感谢神，借着先知拿单来责备他，他得到的是律法之外的义，经历何等的释放，他就高声歌唱神的公义。 所以在神的家，我们实在是需要学会做恰当的责备工作。神爱大卫，所以责备他。神爱我们，就要让我们也一样能够接受责备，接受管教。而且常常是透过信徒彼此之间的互相教导，彼此劝勉，彼此劝诫。可是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看见没有人喜欢做责备的工作，我也不是会很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们都不愿意做责备的工作呢？可能是我们不太明白圣经所说的责备。你我都不喜欢被人责备，会觉得不舒服，会觉得丢脸，我们也不太愿意去多做责备人的工作，很容易引起冲突。其实这是对圣经的责备呢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常常是用世俗的观念来理解神的话的时候会这个样子。第七节保罗这里讲到说，有一种忧愁叫做世俗的忧愁，会叫人死。什么会带来世俗的忧愁呢？其实就是世俗的责备。英文的词典，例如你看剑桥词典，英文词典的解释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世人眼中的责备。剑桥字典是这样定义的，我用英文读一次哈。英文讲 rebuke 就是 to speak angrily to someone because you disapprove of what they have said or done。 用中文翻译作 rebuke 责备，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责备呢是用很生气的方式来向一人说出我对你所做的所作所为很不满意。这就是剑桥字典的定义。其实这个世俗的责备其实是责骂的意思，当然很容易引起冲突。为什么你只讲我的不对不讲他的不对呢？都有错啊。世俗的责备它的字义很定义很清楚，但是也很狭窄，它的目的就是要定人的罪，讲出你不对，表示我对你很不满意。但是呢，他不见得，他也不在乎这个字里面没有含有帮助他认罪的意思。他以后结果怎么样呢？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圣经所说的责备呢，它的意义其实很深刻很宽广，它的目的呢不是只是定罪而已，是要挽回，是要把人挽回正路。所以保罗吩咐提摩太说，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怎么传道呢？他说你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我们要注意原文的结构，保罗在吩咐提摩太那句话的结构。保罗告诉提摩太呢，你要这样子来传道，你务要传道。怎么样呢？是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呢，然后呢做什么？做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就是责备、警戒跟劝勉。这三件事情不是三样独立分开的事情，它 三样事情就像是一张椅子的三根脚，你缺了一个脚椅子就站不牢，缺了两只根本站不好，你的传道就不全备。什么是责备呢？ Aleko 这个字呢，就是指出错误，但是呢是希望它改正过来。福音书里面描述到耶稣怎么责备门徒，就是用这个字。耶稣责备门徒的时候都是要挽回他们。什么叫做警戒？ Epitimao 这个字呢，是很斥责的意思，是很严厉的禁止，它就是禁止，你不可以再做这样的事情。福音书里面描述到耶稣斥责魔鬼，斥责疾病，就是用这个字。吩咐人不可以做什么事情，也就是用这个字，这是斥责。第三个劝勉呢，劝勉这个字呢 parakaleo 它其实就是安慰，跟安慰是同一个字。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开始他就安慰安慰安慰哥林多人。耶稣呢，他是以色列的安慰者。圣经说圣灵是谁呢？圣灵就是我们的保惠师，是我们的安慰师，都是用同样的一个字的字根。所以让我们明白到 在传道的时候呢，其实要做责备，是要挽回，警戒是告诉人什么绝对不可以做，但是要劝勉，也就是安慰。你看到这是一个传道全面的工作，所以真理的圣灵来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其实就是人的心理被光照，受到责备，他会自责，愿意悔改，接受神的安慰。所以圣经所说的责备，不是在怒气中的斥责，发泄我心中的不满，只是要人家知道他的错，是否悔改呢？那是他家自己的事情。圣经所说的责备是 the whole course， 全程。我要指出错误，要让他被真理的光照明，要让他愿意听从神的悔改，这是一个不容的过程，很不容易。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他勉励说，你们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呢，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圣经所说的劝诫、责备，要怎样落实在我们的生活，落实在教会里面的彼此劝诫呢？一方面是借着圣灵在人心里的工作，圣灵的感动；另一方面呢，就是借着弟兄姊妹彼此之间懂得用神的话来互相纠正、互相勉励。我们对人说话，教训他一顿，数落他的不对，纠正他的错误，跟他讲很多的道理，其实别人不一定听得进去，很多时候不见得愿意听。我们如果能够学习多用神的话，用诗章、颂词、灵歌，把基督的道理丰富寄存在心，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骨节与骨髓都能刺住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神的话就是能进到人的心里。所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有什么样的功能呢？保罗在这里讲了四点。他说教训就是教导我们学习真理，督责呢，督责其实就是 eleko， 就是这个责备的意思。圣经能够使人归正，归正是纠正的意思，就是一个人走偏了要把他拉回正路。教导人学义，什么叫做教导人学义呢？就是管教、严格训练的意思，就是 discipleship discipline。 当过兵的人就知道什么叫做严格训练，这样子才能够学义。所以圣经是怎么样有益于我们呢？圣经当然是要教导我们真理，但是是透过责备，是透过纠正，透过严格的训练，透过 discipleship，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得到益处。所以我们要懂得责备，而且责备人的时候呢，要常常祷告，不是我们能够自己做，是圣灵在做。我们要常常祷告，求神感动他的心，也求神引导我的心思意念，给我适当的话，有神的话。箴言说，一句话如果说得合宜呢，就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一样，会叫人得益处。别人不太可能记得我讲什么，我讲了两个钟头，他能记几句话，没可能没多少。但是如果当中有几句神的话，他记住了，反复思想，那个就会对他大有帮助。我们需要在爱中，所以要在爱中来讲真理。责备劝诫也的确要出于爱心，不是发泄自己的愤怒。出于爱的劝诫呢，让对方虽然会让对方听了不舒服，其实讲的人自己心里一样会很痛苦。真的出于爱的责备，讲的人心里会痛苦。保罗这句话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有时候也都会误用这句话， 我们如果说我很爱你哦，我关心你哦，可是对不起呢，我是刀子嘴豆腐心，我必须用爱心对你说诚实话。接着呢，其实就把对方的错一五一十的都讲出来，这样子应用这段经文其实是不恰当，也是扭曲保罗讲这句话的本来的意思。保罗这句话意思，在爱里说诚实话的翻译可能这样说，在爱里面说真理就是更准确。这样的责备会让对方痛苦，自己心里其实痛苦。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么说，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他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所以这句话提醒我们，我们怎么应用，我们在家里责备孩子的时候，能不能让孩子感受到父母亲真的是爱他，还是说他感受到的是你的怒气。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劝诫的时候，能不能够让弟兄姊妹感受到的是我们发自内心的爱，还是说我表达的就是不认同他，不同意他的意见，要跟他争辩。我想神的话不只是要提醒被责备人，神的话也是提醒帮助我们这个想要责备人的人。保罗勉励哥林多教会的人应当羡慕先知讲道的恩赐，就能够用真理来做责备的工作。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里教导他们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恩赐。你们聚会的时候，如果你们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不信的人进来，他们就会说你们岂不是都癫狂了吗？你们如果都是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人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你心里的隐情被显露出来，就将脸伏于地说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我们要注意这句话，这里讲到说这个人就被劝醒，劝醒这个字原文就是 eleko， 就是责备。中文翻得非常好，我很喜欢和合本这个翻译，翻译的真是贴切，但是呢也稍微 miss 掉希腊文有时候一语双关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人原来是被责备了，被他们传讲神的话责备了。这个翻译把圣经责备的意思就清楚地 表明出来，原来责备就是劝醒的意思。神的话解开发出亮光，就显出责备的功效，把这个人给劝醒了，知道这是出于神的责备，出于神的意思，他就愿意接受，就敬拜神。保罗就是这样子来责备哥林多教会，他虽然让哥林多教会听了心里忧愁，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呢，他们就接受保罗的责备，被劝醒，被醒悟，就醒悟过来，带出真实的悔改。所以第八节保罗这么写，他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那个信叫他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至于得救。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哥林多教会感受到保罗的爱，他们接受保罗流泪写信的责备，他们虽然忧愁，但是呢，叫他们真正得到神的话的益处，就不会遭遇到更大的亏损，他们就不会以后跟神隔离，不知道怎么亲近神。他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愿意悔改，这是一个发自内心的悔改，是一个不会后悔，不会再改变他们的路的真实悔改。我开头讲到在教会界过去出现很多的 scandal， 是因为对责备的观念不正确，不敢多做责备的工作，把罪隐藏，结果是 cover up， 结果呢罪会发酵，面团会发起来，影响到整个身体，伤口没有得到真正的医治呢， 教会就受到更大的亏损。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要问大家责备的工作好还是不好，我想答案应该是很肯定的。但是呢，我们要清楚知道是怎样的责备。世俗的责备是在怒气中的责备，会让人忧愁痛苦，受到斥责，算是我倒霉，没有悔改，没有赦免，会懊恼，懊恼很久，会受到亏损。但是圣经的责备是用神的话来提醒人，来光照人，劝诫人，劝勉人，然后呢，接着是安慰人。它会带来忧愁痛苦，但是在这个过程，你会知道神那里有丰富的赦罪恩典。就像大卫经历过这些事情，拿单没有说你这个罪是死罪，拿单说上帝赦免你。接受圣经所说的责备，也就知道弟兄姊妹仍然接纳我，不是看我不对讨厌我就讲我的不错，我会看到他心中的痛苦，我就愿意悔改。十一节这里讲到说，看啊，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都显明自己是洁净的。我们很需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保罗说，你们看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呢，你们就不逃避纠正，就不逃避被纠正，很殷勤的要为自己辩白，这是自诉的意思。你们就表明自己是厌恶先前所做的过犯，这是一个自恨的意思，表明你们是敬畏神，这是惧怕的意思。你们就渴望跟我有一个更好的关系，这是想念这个字的意思。你们就心中焦急，想要采取 do something， 这是一个热心 zealous 的意思。你们就会自己责备，就是责罚、自责的意思。这个自责正是圣灵在人心里工作，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工作，叫人扎心啊。所以你们在这一切的反应上呢，都表明了你们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是洁净的人，是神的儿女。在这一切事上呢，都表明你们本来就是洁净，本来就有确实的救恩盼望，你们是属神的，有圣灵在你们心里。第十节这里讲到说，以至于得救的意思呢，不是说每一次犯罪呢也就可能失去救恩，如果没有悔改要赶快悔改，没有悔改就可能会失去救恩，要悔改才会得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人还没有来得及悔改就不幸出了意外过世了，这个算不算得救？用个比方，有人就会用这种观念说，基督徒如果自杀死了就不会得救，因为他犯罪没有机会悔改。甚至坚持，有人坚持牧师不应该为这样的人做安息礼拜。我认得这样的人，很好的基督徒生病很久，一直治不好，身体心灵都软弱，有一天他吃药过量了就安息了，你说他不得救吗？我想绝对不是。保罗说，在临后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节，他讲过，他说他曾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呢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得救呢，圣经讲得救其实是一个一生的过程，我们一生走成圣的路，也就是一个得救的过程。一个清楚自己是得救的、得洁净的人呢，他仍然是盼望得救。所以我们要懂得圣经里面讲到已然又未然的这样的一个教导，这样的真理。我们当中仍然会跌倒，但是我们要学会要肯悔改，就表明借着悔改会表明我们原来是一个蒙恩得救，是一个得洁净人。我们知道神鉴察我们的内心，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指望，知道将来神一定拯救我们进入他的荣耀。所以十二节保罗这里讲出 这样的一个认识，这样的一个表明非常重要。十二节这里读下去，他说，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受人亏负，是要在神面前呢，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故此我就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呢，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我们就更加欢喜。他说，我从前写信给你们，是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的热心表明出来。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其实是帮助哥林多教会表明他们内心本来就很愿意跟保罗有一个亲切亲密和好的关系，不是因为保罗责备他们，严厉的责备他们好像就有了隔阂会尴尬，这个责备事实上会把他们关系拉得更近。当福音真的落实在神，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会盼望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恢复肢体当中彼此相顾，彼此劝诫，彼此安慰的那一种关系。结果呢，是责备人的与被责备的都要同得安慰，一同欢喜。如果我们继续往下去读经文呢，这个图画就 更清楚了。保罗再往下去，他说，我得了安慰，到十四节讲，我若对提多夸奖你们呢，也没有惭愧。保罗开始是夸奖他们，我对提多夸奖你们话都是真的。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怎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他爱你，你们的心就越发热了。我如今欢喜，就在凡事上就为你们放心。真正的凡事包容，他会带出在凡事上就真正的放心，因为经历到整个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责备，他的纠正，他的悔改，他的安慰。接受责备，有真实的悔改，带来真正的欢喜。路加福音其实耶稣在十五章的时候，耶稣一连用了三个比喻，非常精彩的比喻，讲到九十九只羊，一百只羊有一只失去了，就要去找那一只回来，找到了就非常欢喜。讲到失钱的比喻，十块钱丢了一块，就要打扫去找，找到了就非常欢喜。以后讲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回家，天父何等的欢喜。耶稣要讲的是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有极大的欢喜。我们不要读路加福音读错了，以为那是给出信的人听的，好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罪人悔改，上帝高兴一次，以后上帝就从此开始很严厉，每一次犯罪跌倒就要追讨我们的罪。上帝每一次在我们跌倒悔改的时候，天上都有极大的欢喜。所以责备其实是上帝要在教会里面帮助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弟兄姊妹能够恢复和好的关系，能够和睦同居，能够与神和好，在神面前能够行在光中，这是一个极大的欢喜。所以愿神借着今天的经文能够再一次来看到神在教会里面他要这样做事。愿神赐福弟兄姊妹对神话的领受，明白在神的家中需要做恰当的责备工作，能够带出真实的悔改，让我们都能得到真正的安慰跟欢喜。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有时候为我们遭遇的难处，遭遇到的冲突，我们感到困难。我们想到当年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他们当中是有冲突，有困难，他们带出的这样深刻的话，原来是把神对教会的心意写明出来，原来是把神要怎么样让我们在信主成圣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经历到上帝的安慰。我们为主你自己给我们的这样的信书信这样的话感恩。我们也祷告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帮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有学习，能够从圣灵的引导有真正的明白，能够欢喜接受 接受责备，接受上帝的安慰。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